好，我们打开圣经诗篇103篇，诗篇103篇第19到22节，诗篇103篇19到22节，翻到听我来读。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再看出圣经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第31节到39节，也就是本章的最后，翻到听我来读。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0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0主日，总共2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你所理解的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用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如同借着他的手托住并管理天地万物一样，以致香花野草、降雨、干旱、丰年、荒年、吃的、喝的、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并非是偶然来的，乃是借着天父的手而来的。我们认识上帝以他的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来托住万有之后，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这让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忍耐，在顺境中感恩，对未来我们能将信心坚定地扎根在信实可靠的上帝和天父的里面。所以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既然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允许，他们既不能也不会被动摇。好，上一个主日我们学习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使徒信经第1部分开始讲到圣父和我们的被造。 使徒信经开始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学习到上帝他因基督的缘故做我们的父，我们认识到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也没有一样不是为基督而造的。我们也学习到上帝他是全能的，他的旨意是无法拦阻的，他是整个天地万有的主。所以上个主日我们就开始谈到有关上帝创造和护理的工作。关于创造，上帝他是在六天之内从五中造出了万有，并且都是好的。那今天我们开始来学习上帝的护理子宫。我们知道上帝的创造子宫和护理子宫是根据上帝的谕旨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问我们，上帝的谕旨是什么？上帝的谕旨乃是他随己意定永恒的目的，为着他自己的荣耀预定了万事。这让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这是我们上个主日学习过的，他不但是全能，他又是有计划和意志的上帝，有计划和目标的。所以他心中的计划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这个荣耀他施行他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开始创造子宫。他在六天之内造出万有，造出来之后上帝继续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及其一切行动。所以这就是他的什么？他的护理。小要理问答问我们，上帝的护理子宫是什么呢？说上帝的护理子宫乃是他极其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继续保守并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及其一切行动。我们一个工程师如果造一座房子，他造好了之后他自己不会再继续去管理，交了工程验收过后他就放弃这个权利。但是上帝的创造子宫是借着什么？六天之内所造的。六天之前除了上帝有没有其他的？没有，对不对？六天之后有没有再增加一个受造啊？六天之后有没有再创造？有没有？哎，就再也没有创造了。那上帝根据他的旨意创造了万有之后，怎么去接下来怎么去实施他的计划，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呢？是借着他的护理子宫。这个护理子宫呢，就是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并且万有的一切行动都在管理。那他怎么管理啊？上帝他的护理 牵涉到哪些方面啊？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上帝用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如同借着他的手托住并管理天地万物。各位，天上地上地底下任何发生的事情都出于上帝啊，都出于上帝。他的护理之功牵涉到大到整个天体宇宙万有灵界的物质界的，小到我们已经科学已经研究出来或者还没有研究出来的原子分子的行动，甚至更细的行动都在他的护理子宫之内。那亲爱的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的一根头发掉下来都在上帝的护理子宫之内，如果上帝不许可，圣经说我们一根头发不会掉。甚至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怎么样的？透明的。你有什么事情在上帝面前可以隐瞒吗？地上有哪样一个微小的事情发生是上帝没有顾及到或者没有知道的吗？有没有？那是没有的。那亲爱的各位，那你有没有安全感？你相当于你在怎么样？你在被控制之下。如果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什么惊慌，那我所有的都会在，难道都在被控制之下吗？从某一个角度来讲，都在掌控上帝的掌控之中，对的不对的？对的，当然对的。你有哪一件事情不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你的生，你的死，你的呼吸一口气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那你对上帝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你有没有更加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更加有安全感？很多人会觉得什么？所有的事情，我的事情我做主，我才有安全感。问题是你的生命，你做得了主，做不了主？做不了主。那如果有一个人，我上个主日也提到过，如果人你的生命他做主，他如果是罪恶的，是自私的，那你有没有安全感？那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上帝的护理之功，他是用什么？他极其圣洁的属性去护理的。上帝他有没有参与罪恶的事情啊？那是没有的，并且什么？是智慧的，并且是智慧的。各位，什么是智慧？没有什么事情是拦阻得了上帝的计划，并且他一路都已经什么设计好的。上帝的数学不是你能算得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会想不通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我们会想不通这件事情为什么啊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既然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这样的大事情，接下来还能不能有出路？今天很多人他考虑到会讨论一件事情，说今天这个世界罪恶泛滥到一定程度，上帝都无法管理了，上帝都失去掌控了，可能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都在上帝的什么护理之下。上帝他从来没有丢失了智慧，都在他的治理之下。所以基督他有一个人，有一个名称叫什么？他叫测试。什么叫测试？智慧的啊，测就是代表有什么？有智慧，通达无阻的意思。作战都需要什么策略？ 对不对？啊，作战都需要策略。一场作战，如果军师请得好，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啊，作战都是每一个军队里边应该都有一个什么？啊，都要有个军师，没有军师是不行的。但是基督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测试，所以他是极其智慧的啊，他的智慧是我们是什么无法测度啊。所以保罗他思想到上帝的啊预定、预旨、上帝的主权和他整个啊旨意成就、教会成就的事情的时候，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保罗怎么说？深哉他丰富的智慧，对不对？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他的智慧真的是什么无法测度的啊！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所以啊，并且什么有全能的啊，有智慧没有力量行不行啊？有智慧没有力量不行，他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继续保守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机器，是一切行动。所以在这还 W 问答里边告诉我们，以致什么香花野草啊，我们这里看过去山上不知道山上有什么啊，你可能看到大体上有一些菜、有一些草、有些树，但是其他下面有一棵草长得很漂亮，可能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有朵花开得很漂亮，从来没有欣赏过，它是怎么开起来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凋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上帝有没有不知道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说野地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怎样凋谢，你剩下什么你都是你不知道的啊，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你怎么知道？你看见一朵只有一朵，但是上帝治理之下，任何一根草的长成都在上帝的之下掌管之下。还有什么降雨和干旱啊，这一件事情谁最关心啊？降雨和干旱农民最关心，对不对？雨降的太多了，庄稼不好种，如果没有降雨干旱的话啊，到了东北特别是秋冬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到了东北那边，你看到如果今年旱的话，有一次我过去，我跟张教师啊坐车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些什么，看见一些玉米长得就很矮，就没有长那个穗子啊，就没有长出玉米棒来。为什么？因为干旱就长不出来，长不出来对农民来说什么就有很大的损失。但是这能够降雨，降多少雨啊，多少啊，这个地方降雨，那个地方啊干旱，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夏天的雷雨什么隔水啊，有一句话叫隔水牛背。什么叫隔水牛背啊？他说水牛在那里吃草，下雨的时候他的牛背上有一边下雨，有一边什么，有一边没下到，上帝就界限就画到那里，什么是我们自己我们无法改变的。所以哪里是干旱，哪里是下雨啊，丰年荒年都在上帝的手中，这也是农民很关心的。其实这丰年荒年不单关系到农民，是关系到什么整个人群的。现在的孩子有些人我们都在平安稳妥当中，不知道什么叫荒年，根本就不知道啊。有一次我跟我的孩子在讲说啊，到了荒年的时候我们很可怕的，他说问我什么叫荒年，就是没有饭吃了，到超市买就是了啊。我跟你讲，荒年的时候能不能到超市买得到啊？超市买得到就说明不是荒年了，对不对 啊，我们圣经当中啊，约瑟那个时候埃及经历了几年的荒年啊，七年没有收成的话，我跟你讲，我们米缸里是不可能有大米的啊，超市里你也不可能会买得到，饿死的人会很多的啊。所以丰年荒年吃的喝的都在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也都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你今天能吃到东西不能吃到东西都是出于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我在谢饭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什么，我说纪念你的创造之功和养育之恩。你能吃到一口饭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偶然的，你今天能吃到一口饭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把你养起来是为了什么的？上帝把你养起来是为了荣耀他的啊。所以当你说纪念他的创造之功和养育之恩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上帝在养我啊，吃的喝的，吃什么喝什么都是上帝量给你的啊。所以小朋友们不要觉得什么今天我吃这个东西就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是你理所当然，我们是什么都不配的，他上帝给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当感恩。今天很多小孩子他在什么埋怨自己吃的不好喝的不好啊，这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埋怨上帝啊。你觉得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觉得不好，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在你自己的处境当中有埋怨，都是在对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不幸的。还有健康疾病，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吧，特别是生过病的人最了解。没有生过病的人，他健康当中人在福中不知福，一旦你病过一次，生死关头你都觉得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你觉得什么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有饭吃，能过好日子，你就觉得什么很开心。所以健康疾病都掌握在谁的手中？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不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再怎么健康的人一下子就病倒了，对不对啊？还有我们的什么预先所定的疆界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年限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看一出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好，这里讲到有一句话叫什么，住在全地上，并且什么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什么疆界啊。所以人能活多少岁都掌握在谁的手中？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啊！你所住的疆界你会住在哪里，你一生要走过多少地方，都掌握在谁的手中？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啊！所以健康疾病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那富足和贫穷，有些人总是觉得什么 心里不平衡。为什么啊？我们同一个母亲生的，他们家这么富有，我们家这么贫穷啊？为什么两个同学，我们同桌的啊，他们家为什么这么富足，我们家为什么这么贫穷？有些人呢藐视别人，说我们家这么富足，他们这些人家什么啊，他们这户人家这么贫穷，瞧不起他们。听着各位，圣经怎么说啊？富人穷人什么在世相遇，都为什么耶和华所造的啊？富人贫穷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的。所以富足贫穷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你富足的人，你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贫穷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自卑的，因为上帝他的护理之功，他掌管一切，所以一切都并非是偶然来的。啊，世界上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今天真凑巧”，对不对？啊，在这里遇见你。约翰加尔文怎么说？一个属灵的人甚至不能说什么凑巧的事情啊，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很多人他会想什么？我运气真好。各位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这个人运气真好啊？啊，手气真好，去抓阄啊。特别是房子，前段时间温州这边有些什么安置房要去啊抓阄的，去抓阄的时候说，哎呀，你的手气好一点，他的手气差一点。圣经告诉我们，预先所定准他们所住的什么疆界，你住在哪里，不是你的手气好，而是上帝什么，上帝所预定好的，上帝他预定的旨意借着护理之功什么去成就了。所以一切事情都非是偶然来的。所以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吗？不是偶然的，是上帝的手在治理。今天你发生的事情啊，同学们在考试，前次模拟考你考了全班第一名的，这次怎么正式考试却什么呀名落孙山了，你可能心里非常不平衡，为什么没考好？我跟你讲，对于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来说，怎么样知道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牧者，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着我们，他引领我们走过去啊，他引领我们走过去，他让我们在每一个处境当中都不是偶然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身边所住的人啊，上帝为我们配搭的家庭成员，为我们配搭的婚姻状况，儿女、长辈、亲戚、朋友、邻居，还有你所有的资源，都在上帝的护理之功当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我经常提到，有一些人他会说，如果给我再次选择，我就什么不选择这个对象，如果给我再次选择，我就不选择这个事业，如果给我再次选择，我从前就不跟这个人搭伙，我跟这个人搭伙觉得受了很多的伤害。听各位，当你回到上帝的护理之功上的时候，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一切都在谁的手中啊？都在上帝的手中，这都是上帝的预定的旨意。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当然作为我们人有责任遵行上帝写明的旨意，我们要反思我们的过错是什么啊？当我们贫穷，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是因为懒惰啊？或者我们管理不恰当，或者我们有一些东西没学好，这我们也是有责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什么都算计好，到最后却什么却没有按着你自己所想象的成就，这都在上帝的手中啊，这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然这上帝的护理之功跟 预定的旨意成就跟啊宿命论是有什么区别的啊？宿命论是什么？命消极的，反正是命中注定的，我就什么努力都不需要了啊，这是很可怕的，那是迷信。但是我们的上帝，他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去保守、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及其一切行动，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来的，乃是借着天父的手而来的。所以我们身边的环境如何，都在上帝的治理之下。所以亲爱的各位，当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会有什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啊，其实一个人如果真的不明白上帝的护理，我跟你讲，你不明白上帝的预定，你是不可能有坚固的信心的啊，你是不可能有坚固的信心。也就是说，你的道路是无法啊，天路是无法走的。所以28问来问我们说，我们认识上帝以他的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来托住万物之后，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你明白上帝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你首先你知道了上帝他的全能是为了这个计划，对不对？上帝也呼召你与他的计划同工，遵行他的旨意，与他同行。所以你就会什么？因为你无法改变上帝的计划，但是有一点，你可以什么？听从他的命令，顺服他的旨意。所以下面说，这让我们可以在逆境中什么？忍耐啊，逆境。也就是说，你今天做生意也失败啊，健康也没有，家庭又贫穷，甚至我们又处在什么战争饥荒年代，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你怎么办？我们有可能会觉得什么？我面对前面的道路，我真的不知所措，无路可走，被人毁谤，被人什么冤枉，你觉得什么？处处碰壁，你仍然什么？要忍耐。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所以保罗说，我们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欢欢喜喜地盼望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你能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我前几次经常提到，你今天在顺境当中你欢欢喜喜起来，你走也唱啊，躺下也唱，一边唱一边跳都很开心，骑自行车也觉得什么啊，特别有力气，这不稀奇。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明白上帝的护理之功的时候，你在逆境当中你就可以有忍耐的理由，因为知道上帝他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上帝他是以爱来爱我。我们知道上帝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还有什么他不愿意给我们的呢？今天整个社会看我们可能都觉得什么？我们被排挤，亲戚看我们都觉得什么？你们很笨，你们很可怜。但是上帝却对他的子民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言必见你的教师。这位教师是谁？就是上帝。你的言必定见到你的教师啊， 你或向左或向右，背后却有声音对你说，怎么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忍耐的人在哪里忍耐？在基督里欢欢喜喜等候基督再来，也就是在圣道当中什么去等候，也就是在上帝所赐下的蒙恩之道显明的旨意当中等候上帝，那就是在其中忍耐。就如同约伯说，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经常提到，我们背经句是容易的，但是约伯能讲出这个话，说明他就是相信上帝的护理之功的。遇见饥荒，遇听见坏消息，我们都会恐慌的，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护理啊，相信上帝的护理。所以当我们恐慌的时候，你回到上帝的全能，你要回到上帝的智慧，你要回到上帝的圣洁，你要回到上帝，他是爱我们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在逆境当中，你学会要忍耐。所以一个人如果对上帝的护理之功不认识，他一定会埋怨的，他一定会逃避的，什么觉得我再这样苦苦不下去了，他也会怎么样，用属血气的方式去解决暂时的艰难。什么叫忍耐？属血气的方式，罪恶的方式，有路可走，我宁愿站在上帝为我所设定的正路之中，这才叫忍耐。不然的话是什么叫忍耐？那不叫忍耐啊，那是你无路可走，你无能为力了，你在那里什么听天由命吧，那是消极的。基督徒他是有坚固的信心，对上帝的属性，对上帝的旨意护理之功清清楚楚，所以他在逆境当中他有忍耐的理由。那还有呢，在顺境当中什么当感恩。今天你生意顺利，儿女听话，考试考得好，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本事好，也不是你命好，而是什么？而是上帝所量给你的。我刚才提到，上帝养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荣耀他的。那感恩的生活是什么？感恩的生活就是去尊荣上帝，感恩的生活就是顺服他显明的旨意。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各位，上帝将那美地赐给以色列民，他们才能够什么吃得饱足。所以你当你在顺境当中的时候，你要把上帝所赐给你的资源拿过来什么来荣耀上帝，这才是感恩啊。感恩不是在那里一直说感恩感恩念感恩这两个词啊，这个词语啊，而是什么？以实际行动去尊荣上帝，与上帝同行，这才是真实的感恩。你没有与上帝同行，这叫什么感恩？上帝要我们感恩，是要我们的心归给他，不是你拿出一点点啊礼物带到教会来就觉得什么。很多人他就觉得什么，我很了不起了， 这个教会没有我怎么行呢？这个团契没有我怎么行呢？你看我拿出多少钱在里边。在你顺境当中，你就应当什么？感恩。因为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啊，你的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既然这一切都是他赐给你的，你就应该把他所赐给你的拿来去尊荣他。上帝赐给你的孩子聪明，你要把你的孩子教导好，让上帝来使用。上帝赐给你的家庭丰富，你这个资源是上帝让你用来什么呀？荣耀上帝的，不是让你来炫耀的，不是让你拿来吹牛的，而是什么？而是来荣耀上帝的。所以你所有的一切都出于上帝。说对未来，我能将信心坚定的扎根在信实可靠的上帝和天父的里面，因为你认识上帝的护理之功啊，所有的都掌握在他手中，那信心坚固在里面，所以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与他的爱隔绝了啊！因为我知道上帝他是爱我们的，对不对？上帝他是爱，因为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乐意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没有什么能够使他的爱隔绝啊！没有什么使他的爱，所以基督徒对上帝的护理之功认识的话，你就可以做到是什么？凡事谢恩，你会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因为在忍耐当中，在逆境当中你会忍耐，忍耐你会怎么样？呼求上帝，不住的祷告，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就常常喜乐啊！你会凡事会谢恩，说既然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允许，他们既不能也不会被动摇。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今天长什么样的，你路是怎么走的，接下来的路虽然你自己不知道，但我们却什么心里有把握。很多人外邦人他们也知道啊，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什么，他们也说不知道，但是一旦有一点变故呢，他们就什么，就绝望了。基督徒是没有绝望的，今天贫穷不代表明天贫穷，今天富足不代表明天富足，今天健康不代表明天健康。你预算的好，什么都有你所愿的，不代表是你的福分。我的计划，我的路，就要我要怎么走，你如果不是跟从基督的道路去走，我跟你讲，没有一样事情是你的祝福。因为上帝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让谁得益处？爱神的人得益处啊！爱神的人得益处，顺服他旨意的人一定得益处。不管是贫穷富足，不管是健康疾病，不管你的预算有多么的聪明，不管你觉得你在教会当中你有多少的能耐，接下来教会面对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很多人都很恐慌，说接下来教会会受到大逼迫，主若许可一定会什么啊，我们一根头发不会掉，主若许可一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圣经说君王的心什么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一样随意流转。今天他的计划要逼迫，明天一个计划就什么，明天就改变了，不知道。今天中午我跟弟兄在谈，今年中考又有礼拜天，明年后年啊，有没有礼拜天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政策也是随时改变的。那如果上帝许可让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在人看来有些损失，我们就甘心乐意，因为神有他的美意，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你靠着自己算什么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什么？专心依靠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上帝的手中，你还做什么悖逆的事情呢？不甘心的事情呢？你心里为什么还埋怨呢？我跟你讲，你今天的处境是上帝设定好对你是最有利的啊！你今天的处境是上帝设定好是对你最有利的，昨天发生的事情对你有利才发生，近来发生的事情对你有利才发生，接下来我们不知道事情对我们有利才发生，对我们没有利的上帝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掉下来。所以我们心里怎么样？何等感恩！基督徒必须要明白上帝的护理之功，如果不明白上帝的护理之功，你的路是走不过去的，一定会跌倒，一定会埋怨，一定会迷失方向，不知所措。但是我们却什么？平静安稳在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护理之功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我们真的像无知的罗马，你却乐意向我们施恩，将你的旨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创造之功，让我们认识你的全能，我们也认识你的护理之功。神啊，没有你的怜悯，我们天天在得罪你；没有你的怜悯，我们也会天天埋怨、悖逆、无知，随着自己的喜好去行。然而我们今天因认识你的应许，因认识你的护理之功，我们的心平静安稳，我们的心平静，如同吃过奶的婴孩躺在母亲的怀中一样，我们心里有满足，我们心里有平安，因为你已将耶稣基督里的平安赐给我们。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我们靠着自己能做什么呢？我们离弃你，我们什么都不能行，离弃你只能招来咒诅，而我们跟随你，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可以有忍耐的理由，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有顺服你旨意、成全你旨意的理由。主啊，求你帮助眷顾你自己的百姓，能够平稳安静，能够安息在你的护理的大能之下，让我们单单的去依靠你，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是看我们今天的环境而随便动摇，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岩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主啊，我们今后的道路求主眷顾、恩待和引领，我们的教会求主眷顾，借着你的护理大能来眷顾我们，我们也相信你必定会眷顾我们，凡诚心投靠你的人必定在你面前蒙福的，因为你的应许本是如此。我们散开的脚步求主保守，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